是现在的人根气特别差，然后就民生建设就特别难吗？
民生建设应该不从难和易这个角度讲，它不存在难易。就像你刚才那种讲法，肯定是特别难，你有你的道理。你说它特别难，有你的道理，并不是毫无道理，把容易的说成难的了，不是这个意思。在你那就特别难，但是换一个人特别易，比生命都容易。那不能都一样的呀、啊？你是啥样的，你就走那条路，老老实实念佛往生，这条路很好，不必考虑什么心灵净化塔，都考虑这干啥？考虑这，至少还有一个信心，必能明心见性，发愿老实这样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于果都求了，别的都是于果，就别的都是于果，就求速开智慧，速开智慧还不是见性？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但是有这个走那一条路的人，直接念佛往生的人，他不是跟心中心法的根本发心相应，而是跟这个密法的修法本身相应，他也可以修出明心。他别考虑明心见性了，就考虑往生算了。这也是一路人，他并不是跟心中心法的根本发心，基本理论他是不会接受的，不接受基本理论。不考虑正宗心地行人的基本发心，他不考虑，他要往生净土，他坚信末法一人修行汉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其实那不是大基金说的，大基金没说过，那是那一段经文一直找不到。实际上好多经历都包括大基金讲末法解脱，就第五个五百年就是末法解脱的方法是佛教法门，说的恰恰是我们。
对，我听过这说法。
是啊，那是经说的呀，不是人造的呀。
现在就比较乱，现在就是。
那不乱呢？人家那是方便，人念佛的人不需要考上经典，老实念佛就能往生。所以，一般像这一类的禅，那像心密这一类禅为体的呀，确实适合知识分子，他容易追根寻源。当他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第一想到的。不是抱死的相信，第一想到的是查阅经典。那你说那几句，你说了，他的第一想法，我查查，一查不是了，不但没这个话，连这个意思都没有，不用这个语言说出来这个意思，连这个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说末法你念佛往生比较容易，没这个意思，哪一部经典也没有，净土五经里都没这个意思，不管末法正法。念佛往生根性的人都应该念佛往生，你不管那个哪个阶段到末法了什么什么，不能这么说，只能说众生的根性，他就不是末法，也有适合念佛往生的根性啊，适合念佛往生的根性就应该念佛。
那这个怎么判断是哪个根性能做那么法门？
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还能判断吗？有的人看见心中心法，他就烦了，反感，他就不可能来。所以这都根本不用判断的事儿。
对，以前我修那法门就是，就总觉得吧，那个书啊里看一段时间都看不进去了，然后就不停的再找。
什么法门呢？其实你要说的更清楚一点
吗？那你看那时候学过那个，小乘的四部阿含，学哪些？
那也那正阿罗汉果也行，即成就正阿罗汉果。
但是那些理论就是，也许先学的大乘，然后再看那个，我就接受不了，看学了就学不下去。
那你不是正个根性啊？
是啊。
实际上，就算是你不出家，你学那个小乘的，你至少能证三果。
这是
他就说，就是说在家人一般不能证四果，出家人才能证四果，按小乘不行啊。他但是能证三果，证了三果以后，他必然出家，那不还是能证四果啊？这是小乘理论。大乘
就看那个禅宗啊，我觉得挺好的。你看，但是呢，从哪修入手，我就不知道。
禅宗原本根本就不用修。
是
啊，你要是自己不能明白，告诉你你就明白了。
可是没有
那就是知止，告诉你明白了就是知止。后来不行了，告诉人不明白，这禅宗也可以修了，那就是参花头。
对，
那就是禅宗的修，实际一开始参花头，他没修吧。
而且不说禅宗师傅很重要吗？
是这样，这里头有个这种意思，认为师傅很重要是从什么角度认为的？ 你比如师傅有证件，可以通过跟他的交往和接触建立起来正确的实践。因为这个是另一种理解，师傅是神，我跟他接近，他就我不用修，他加持我都能成佛。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应该是第一种证据。要是第二种的话，可能佛就开始说这个。一看你说第二种，佛就一开口就来个无师智，他就跟你说这种无师智偏前，那不算成就。你原本现成，不需要师父身上点什么，师父给你加光环没必要，你原本就有光环。你的一切正的一切果，一切成效都不是从师父给你的，他告诉你的只是路径方法，告诉你仅仅是如此。要是从路径方法这一个角度说，哎，师父很重要，这么说。要是从正果那个我正果的有师父，大概一部分一丝一毫都没有，在那儿师父的位置一点都没有，除了你自己，那叫无师智。
岳老师，就是随着这个，就这个随着对心理的处理，是不是这个身体也会发生变化？
应该是，但是要是盯到这儿，你就看不到变化了，因为变化可能强，可能不强，可能稍微先现。总的来说，对身体修行，对身体应该是有好处的。但是要是把这个目标放在身体上，你把因果都忘了，前生照顾身体坏的因，你今生靠你这点力量想改变过来可能不行，你的修行力量不够，抵不过那个业力。
师兄以前实修过的法门，实修过的念过佛，没念过佛。我就以前修那个药师法门，
药师法门
就早晨念经，然后晚上念咒，别的也没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师父教
现在大多数没有啥叫现象，认为读经就是修行，
对啊，
很奇怪。我觉得读经是明理，它不是修行。
然后我那师父
修行是什么？修行是没道理，干这个没道理的事，这才是你比如念佛什么道理啊？你讲不出来，要说参禅也没道理。我们只修你接个水念之后，你给我讲讲道理，讲不出来，这种没道理的事，这才真修行。这些道理都是明理，都是修行前路的前缀。
前奏
哎，对，哎，如果不从道理入，他都不肯压手。
那就从心入心开始实修了。对，前然后就没有具体方法，我就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东西，所以就一直找啊找啊。
以前也没那个专修念过佛，
没有念，
也没效果修过那个小乘那个禅观，小乘禅观
没有，我都在找这方法，我就觉得哪不对似的。
小乘的正宗修啊，其实就是四禅八定。
不好修
行，那难的嘞！真佛，不要说阿罗汉果，咱不说那么高，虚陀洹果都难的。难的嘞，他是一般就学四十八定正的，他一般是这是传统修法。
有什么安那班那呼吸什么的？
有的时候我知道了，现在就是有一个什么，好像有一个法系传过来，还修的人不少，老号称他是南传，有这个。但是我讲的，我听他讲理。
内观
不是
内观禅，
他讲的不是南传的道理啊。他顶多说成啥，他的就是那个师父是在泰国或者什么，但是在泰国的不见得都是佛法呀。泰国有小乘佛法，不是所有泰国泰国的修行人都是小乘佛法，都是佛法呀，不一定啊。听他讲的教义不像小乘的教义。
像那个什么道家的那个呼吸、调息之
类的，像那个，不像小乘可是虽然也修四禅八定，但是他可是发心是正的，听不到他小乘的发心，主要是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佛法也修四禅八定，那是发心的问题。
好像不讲发心，
发心一定修
就讲身体。
这样说吧，再一个，就他这个传教方式轰轰烈烈。就不像小乘，小乘不发心度众生，只管自己解脱。这样的，他也能延续下来，也能延续下来是找他的，让他自己发愿度众生。他要一发那愿，他不成了大乘了。他不度众生，不发菩提心的。
他们还排斥大乘。
对，他说大乘非佛说嘛。他绝对不会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这些概念他不会有。他认为这不是佛说的。他不认为那是佛说的，他认为只有这条路，正果正阿罗汉果，永不受，永远不受后有，佛就是个大阿罗汉。
啊，对对对对。
他是要不受后有的。
啊，
用我们现代语言描述他的心态，现代人的语言，小乘行者就是极端的厌世主义者，他哪可能去在汉地发展这么大个法门啊？道理上，他不发这种心的，要是发了这种心，是大乘，不是小乘。发了菩提心，那就是大乘，不是小乘。
现在就是各个法门都可多了，还有一种阶级的，他就是自从做事上用手，然后也不打坐，也不主张打坐，也不念什么，连佛理根本都不讲。然后你说最后怎么解脱呢？然后他们就是做事，然后在事上关心，就是渡人的时候约里边吃吧，讲这事儿，但是也有好多不是按佛经里边去说的。
这你这种说法呢，它有一个依据，它好像说让六祖坛经说佛法的时间，这就是道理，从道理上讲，佛法的时间，实际佛法的时间，他不知道还有这背后还有一句的呀，轮回也在时间，他不仅仅是佛法的时间，对不对啊？
对
呀、
啊，差异在哪？
你对，这话说不清。所以六祖坛经呢，就说明这个分别了。佛法在世间，下一句是不离时间的觉悟，那这就不是轮回了。没有离开时间的觉悟，要不觉悟就轮回，这没有这个。他那一个非常强调在时间，他不管时间觉的是，那时间你也经不成是吧？
我听了一句话，就是他说那个念头，谁能管住念头？说人可以控制念头，对，我就觉得好像还是没找对地方，是吧？
这种不打坐，他怎么关心
呀？不，他听关照是听我们的祖师开始说的，他想着不打坐就关照，因为什么？说我们祖师说关照是正经，打坐是助行，我不修助行呢。其实啊，他不了解，老人讲关照都是对打坐人讲，不打坐谈不上关照，为什么谈不上呢？
他看不到，
你都看不到妄念了，老说不跟妄念跑，言远说了内不随念转，你都没看到念转，你咋能说不随呢？正随着呢，你就看不见。你还说个不随，这都是靠样子，没有意义，观照不成。打坐有了定力了，才可以发现。
对，
发现了才可以不随啊，要不然说这都是习惯呢。你得看见
什么？修得一两百座的时候，修心中心修得一两百座的时候，很多师兄弟就会有那种特别紧张，就是看到自己的妄念，说没想到自己这样。
对呀、
啊，都有这么一
个。这
个
时候就下手了，可以观察了，不跟他跑阶段的，要不然你都没对象，阶段时间跟谁跑啊？
有的就
跟着跑都不知道，正是轮回，正是轮回，就是跟着跑不知道，那是跟着啥跑？就是业力跑，业力就是心力啊，你那个心力自己做不得主的，这个业力在那做主，他跟着跑也不知道。你比方说以前。被人杀过，那个杀人的恨心自然而起，看见这个人就想杀，不管有什么理由，那就引着你有机会就把他杀掉，这样就行了，报应了。但是杀出习惯来了，不是他的以前不欠他命的，他也有这个习惯，麻烦了就摆过去了，以后该人家杀他了，就这样，这人多痛，这就是轮回的结果。轮回自行是做不得主的，什么做不得？老二说。冤亲债主偿还，哪有什么冤亲的，全是业力，全都是业力。我们现在不跟他吵，走，不随他转，就是不随业力。不随业力就不叫解脱，那啥是解脱？你再说另外一个解脱，也就业力控制不了你了，拿你没办法，你可以跟他走，那不就等于说可以不轮回了吗？就这意思吗？
就是咱们修这个，三年的话，达过千度，就可以不随业力跑。
就能体会
这样说，不要说是打过千座，这个弄到开悟了，即使没开悟，是一个修行的人，就已经不随业力了，是吧？啊，是吧？
没事、哎、
修行人不等于正果人啊，你注意啊，修行人那一句话不有这个问题，大修行人还落因果，没有这个意思啊，你注意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正了果的人还落因果，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修行人没正果的。并不是说正常果的，正常果的不落因果，谁都明白，连问都不用问。那谁都，他正常果了，他还轮回吗？不轮回还落啥因果啊？这不就是吗？所以正常果的是问的，问的是没正果的修行人，大学生人，这就可以不落因果，只要修行就可以。 还要说中国的跟中国人都没关系。
好像在佛经里说那个觐见道就不落三恶道了，觐见道还没证过。
对，没证过就可以不落不三恶道就断了。老是我们说打完两轮不落三恶道，你觉得占了便宜呢？没占上便宜，你就应该不落三恶道。三恶道那是被恶人说的，咱们不是恶人。你说我这浪子回头做过恶人，现在不是已经回头了吗？浪子回头金不换，大善。以前做过恶，他不影响这一生不是恶人，也不影响就是以前没有做过，都不应该是正规恶人吧？从来没有造过业，也从来没过可证，这种话是正规恶人说的。三个道是不应该落的，我们老担心这三个道没有了，没有你份了。三个道，两人破三个道没占便宜，你占啥便宜？
原来我也怀疑，我说怎么这么简单呀？一百
座
就不
做
三个道。
你这个，你知道，你说这话有前提啊，前提是，就是不修行。你要是不修行，就落汉三个道了。这结论可不对啊，不修行也可能不落三个道。
对
不行，他没那么恶。
对，
他是善人，但他不修行也落道。他不修解脱道，他是善人，那不也不做三个道吗？那还是往上升。你说天福相近以后，再还是堕落，那是天福相近呢、啊
嗯。
现在不是他是善人，还没相近，正在建立这个。
就看着
给
地藏给你看的吧，都挺害怕的。
地藏经那地狱根性的人啊，他是那种根性，他就可以从地藏经里得到解脱。地藏菩萨专门度地狱众生。
后来一看佛，
把别人认为人人都应该修这个地藏法门，他就把别人都看成是地狱根性的人了、啊。这种人眼里没好人，我们不是，我们知道有坏人，我们知道不知道？但是肯定有好人，不一定人都不认，不一定是一样的，跟他不同，他都认为这人都是好人，全都是坏人。这个时候就所有的人都适合修地藏法门，就这个意思。你要说哪个多，确实现在这种
帅哥
那所以说就是念地藏经的多，修行法门的人多，也非常正常，但不能没有特殊，有别的法门也有适合的，也有适合的人去修。
后来一看佛经里还真是记了，就是四家行就到顶位就肯定不做三恶道，那时候还没见性呢，
没见性
还没正果，
那就指的大修行。到那还算大修行的，就是大修行多一步，肯定是多一步。
到了顶位，是不是就是他那种修行的意念也基本相续了？虽然那个
要是用我们现在简单的，用我们现代人的概念，简单的去理解顶位就是什么呢？有法可修，有佛可成。一念不生，寥寥风的灵智之性已经拿来现前，这就是成佛，这就是见性顶位。对，这都不是开悟吗？这是顶位，没到开悟。你认死了，这个灵智之性不开悟，你非往到最后，
点出何处啊？为什么
这么？那就是百尺竿头进一步，或者独身教。
啊，顶吧，最顶
上。顶到这儿走空了，哎呀，我已经现前了，我可以保持，可以长时间现前。不用费多大劲，这就是开悟，这还不是开悟，找出来的，因为它没灭，这个东西灭掉了，就越过顶位了，算是初地。初地什么呢？
顶人。
十地一还有十地一位，十地一位，还有十地一位，这十地一位不是刚才说的是十地一位的想法。
啊。
十地一位已经挣到这儿，就是、这顶端了，顶端挣到这儿，就是我们的行人证，这是没有见性的。你说这老人说，那个佛性就是当然，就那个灵智之性就是当然佛性，一把尘来就是见性，那一把尘来了，这还不算见性，什么是一把尘来？他这又不成正。要是被他所悟，一执着这个相，不算一把尘来。一把尘来归无所得，才是一把尘来。老是就是好像是，总是从那一种角度去理解，这个事就有误解在这里。实际上啊，说灵智之性，你是那当时啊，这就是正道现前的，不是没有找老人说过呀、啊？你要找老人说过，老人就眼一瞪就说：“有什么灵智不灵智啊？”话出来了，当时就这么说的。我一想，不对吧？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哎，你怎么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就为了必须找掉才行，找掉不可以。
那样的话也确实是打了一百来座，肯定是能现钱。
肯定现钱，所以这种事你要跟老人一说，老人就得意思。
所以说，百座不到三个道也是自信的时候。
对呀、啊，正儿八经打坐，别在那打那么多妄想，又是站着不对了，金刚持不住法了，别，这都是妄想。我管他金刚指不金刚指啊！我知道了以后，我就万米方法就是傻傻乎乎的、简简单单的打坐。就你说的板石坐，他最吃三碗就一定现钱，这现钱太怪了。一边打坐一边打妄想，他也有千座不现钱的，有千座也不现钱。
千座完了还在那
心眼儿。对呀、啊，那这像这样的，一直在那打妄想，实际坐上是打妄想，老是看着无念咒和无法无依。那都不是在吃肉，是打妄想的那种。实际上不是念肉如法不如法，而他这样想不如法，就这么这个考虑角度，就这么思维不如法。
他说有时候会迷了，但脚跟没着地，
任他迷。
对，
明白了吧？
对，
有事儿要迷我干什么？我任他迷，行了，这个没迷的，心里不就是 不畅快啊？心里头直直接线的肯定是无量光明，人人的本心都是无量光明，没有都是因为你自己的躁动啊，弄得非常昏昧。
你看什么
啊？实际任何人的心都是无量光明，
就是因为
把自己搞的搞成这样，都自己折腾自己。
老师，你说这个就是打坐五分钟当中，这个心里这个无量光明，他自己会现钱。
现在比现前这个你自己知道吧？他并没有，他一时一刻都没有昏迷过，昏迷都是你自己搞的。
对，
绕动无名就是一种绕动绕乱的。这最初一次无名就是自性本名，本名就是本来光明，妄习念认名，其间光明我去认取这光明，光明不用你认取，你要一去认取光明，一个变俩。成了一个是能人，一个是被你人，这能所分开了，这行了，这就开始有了行为，这就是无明，起了这一念无明，他就开始有行，这个行说成绕动了，行眼识，只要是一绕动一注意，可没有个主题在绕动了，勉强说这个主题，就说那是佛性，佛性在绕动，佛性是没有形象的，行吗？这一绕动，这行眼识开始有了精神，这现在说啊，开始有了精神世界，它不属于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现在还没有，先产生的精神世界，然后才有物质世界了，可不是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的。行眼识，识就是神识啊，神识就是精神，识缘名词，神识一产生，必有至少有两分。见分和相分，相分就是名字，这个时候有了物质，有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就是相分，识的相分。那个无名呢，那就是那个见分了，啊，这就好了，这一直往后发展到现在这么复杂，一直发展到有的生，生了不是说话吗？你有了业了，就说吧，有缘生，生下老死，这生死有了。
齐老师。那个有一种说法，就说什么本来就是佛嘛，然后自自然然的这样，有功夫修，有功夫证，这种是怎么的？就是有种就自然修。
这是佛看众生是如此，不看众生，全都是佛，是这样，他从佛眼看的，但是众生看就不如此了。众生在这里呢，他认假作真，就刚才讲的认假作真，就这种延续下来有生死，苦不堪言，他希望离开这个苦海，苦没办法，没办法，佛就来了，告诉他办法，让我这个办法来，到时候哦，明白了，本无这些烦恼，也没这些生死，那是正果人家看的呀，在佛眼里看是那样的。
对轮回的众生来说，这个也
这样说吧。本无轮回，用这句话说，那是在佛眼里看，果然是本无轮回；在众生眼里看，这轮回太有了，我就在轮回里啊。咋能说没有呢？我这我出不去啊，这正在急着呢，你还说没有？这是众生的角度，然后从你的角度给你说方便法，慢慢让你解除这种误会。实际是一种误会， 人家说这没有味道，这没有味道。
那可是就这样自然下去，那什么也不修，那不
什么叫自然呢？自然这个词我们现在是讲的是，只是由我们讲。过去自然这个词，它是不承认因缘的，不承认因果，不承认因缘。
它跟那个道教的无为
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
不是一样。道教有道教的角度，咱们从这个佛法的角度说自然的时候，是不承认因缘所生法。这也是一些外道理论的核心呢、啊。你比如像这些像这生死涅槃这些词，他们都是通用的。对于涅槃的解释各有不同，涅槃就是生无涅，对于涅槃的解释各有不同。自然外道他对涅槃的解释，他说是人与其他生命都来源于自然，死了以后又回归到大自然，他不承认因果，不承认作为可以形成后世。承认这个，其实这就是2500年前朴素的唯物论，这样说可以吧？是朴素。那个唯物论跟我们现在唯物论当然内容是不同的，它不会有现代唯物论的那些大多数理论，但是基本上应该说它是朴素的唯物论。这就是说的自然外道，因缘也是外道啊。他讲第一因，第一因就是神。在这个神造万物这一个理论构架里，从来不会产生这么一个疑问：神是谁造的？从来没有这个话，这话是不信神的人说的。真正信神教的人从来没有这个疑问，他们不存在这个道理。那个就叫因缘法，它是第一个因，对于他没有因。这个然后由于他为因，才有了万物，这是因缘外的。其实这两种啊都是外道，它两种还针锋相对，这两种是不一样，两大类。虽然有96种外道，不外乎这两大类，它别的细节上有所不同。这两大类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外道，所以楞严经在说佛法的时候，反反复复强调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就是我所说的跟因缘外道说的也不一样，也不是这个自然外道说的，都不是。我所说的是佛法，老说非因缘性，非自然性，一直重复这个。所以你说这个自然呢，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说那个自然就是不需要修那些东西，然后自然的生活就是佛法，就是那大概这种意思。
那我说这个行不行？迷就是佛法，轮回就是佛法，不也行吗？为什么说生活就是佛法？
就是佛法要在生活中体现。
我说佛法要在轮回中体现。这不也可以吗？佛法要在生死中体现，有毛病吗？这样说也没毛病，那没毛病那就尽管生死中体现。他说啥了？解脱了。佛法的根本不是他，但是这一种说法呀，它有它正确之处。它的正确之处就是除恶扬善，一直认善就是佛法，除恶扬善就是佛法，没有解脱道。没有解脱的就是这样，行佛法之方便，否定佛法之根本。他实行的是佛法的方便，实际上除恶扬善是佛法的方便。他肯定的是说他实行的是佛法的方便，否定的是佛法的根本，把解脱道否定，没根本的。所以这也是外道，这一句话就是对这种外道说的。外道向善，向就是形象那个木那个像，就是从外观上从形象上看，它是善良的。坏菩提道，把解脱道不搞坏了，没解脱道，坏了菩提道。外向是善良的，菩提道没了，这就只是外道向善，坏菩提道。
就我看了一篇文章，上面是写的是老师说这个，就人是从哪来，说是人从一个毗卢遮那佛分出来的。我为什么从那分出来？是因为关照。
这也是这样，你要是想考察我们现在这批人，他是他最初的因缘，要是这样的话，有专门的经典。
对，但他这个不是就是讲这个问题。
这部经不是很流行，我想想能想起来名。
七世纪，
不是七世纪是品，这个经里有一品叫做七世纪品， 它不是整个经，经叫什么？
好像小乘的四阿含里边，
中阿含经好像是，
对呀，好像是泥炭经，
哦，
好像是泥炭经，泥炭经的起世纪品，怎么起了这个世纪，说清楚了。不就是我们这原来都没有我们现在眼见这个世界，它成不坏空啊，它出空的时候就是没有了，那个空是没有的意思。然而它有成的阶段呢，怎么形成的那个过程，那个形成的过程中还没有现在的人呢，啥都没有，住的阶段还是有，怎么个有法，从哪来的，说的都很清楚。实际要是拿佛经里讲这个过程对照那些神教讲的上帝造世界那个过程，有相当之处，有非常接近的地方，但是绝对不可能认为是神道的。佛法认为这是因缘所生，他们就认为那个因缘本身就是造物主。佛法认为的因缘是谁呀？是大梵天王。大梵天王是出禅天的天主。这些众生的就是这些业力，业力所成，业力从哪来的？业力是从二禅天上来的。二禅天怎么会有这业力啊？这都还是上一次那个成都坏空坏的阶段造成的。那时候世界坏了，世界坏了也没法在这个世界上受报了，就成了种子。这个种子呢，二禅就是禅天初禅二禅都没坏，是个欲界坏完了，这个空这个色界没坏，色界没坏就是这个力量放在日常上搁那了，现在不报应了，先放它，到最后大梵天王起那一念就成劫开始，又开始形成了。没他这一念，那就一直没有一劫，一直都没有。这就我们见到的是世界什么太空啥都没有，他就起一念，只有空界和色界，这没有欲界，这不对呀，应该有欲界啊。他自己认为应该，因为他是离欲界最近的天王，他属于色界，他是初禅天，离欲界最近，好像脚底下少东西啊，这不对，这东西少啊，应该有啊，就这一念就是缘，那些种子开始熟，开始形成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来的。当然，这个形成过程说的也很详细，这个过程说的有点像是神造世界的过程，是有点像别的宗教里头神怎样造世界的，有点像那个过程。
那就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是从自己佛性来，那咱们是怎么迷了这个佛性？现在通过修行再回到佛性。
这样说，怎么迷了？实际上，那是中国的人说从来都迷过。要说怎么迷了，刚才我们实际上就涉及到了，迷样入门而起，原本光明朗照，再起念入迷，这是最初一点无始无明，就从这起。你说为什么会起无始无明？咱们这里就是也不存在为什么。你可以认为佛性就具有这个性质，也就是这样说吧。佛性会绕动，也会掺假。但是呢，一旦成就了以后，这个假就不存在了，再掺不进去了。
哦，就不会掺回来。
对，一开始是可以掺假的，可以起绕动的，一开始这样。
金矿
啊，对，就像金矿一样。也就是说，黄金呢是可能成矿的形态的，它并不是纸，黄金是成金的形式存在，不见得，也可以掺入点泥土、沙子什么能掺到一块存在，那就金矿。但是，一旦变成黄金，就不会再成金矿了。原本它就具有金矿的特性，它就容易迷，就是有迷的那一个因素在里头。所以在解释，我记得解释什么解释，在我想想那个词啊，就叫觉明空昧。在解释楞严经里说的觉明空昧，当然正宗的解释不像我所说的，这样像我所说的就把你的为什么会起无明，好像把这个答案不一样。这种解释不是正宗的，是怪异的解释经啊，觉知佛性这样解释，它具有明空昧三个特点，那个昧的特点就是。它本身就能起无明，这个，它有觉的特点，有明的特点，也有昧的特点，都有。有明，有空，有昧，就这三个特点都有。明是说的有，空是说的没有，这么解释。昧是指的糊涂，不明白。 所以说到民就解释了，他因为他是有的意思啊，毕竟不断灭，
嗯，
这是民，民就毕竟不断灭。说空呢，空是毕竟不可得，就是说它有这个有毕竟不可得的特性，有不断灭的特性，不会消失，有这个特性。还有活着叫必定生诸有，必定产生诸无妄想，生诸妄，这就是所谓昧，那就是无明嘛。或者叫毕竟容的主，能容得下主妄，佛性容得下主，就是各种妄，各种虚妄的下，都能容得下。
染尽诸法都能包容，
都能包容，对，都可以包容。实际上啊，如果从这个角度，连你说那净也是染，那是跟这个染相对的，只要相对，全是染。
就是那个有的那个地方说那个，你比如说佛经那个流派啊，说性宗和相宗哈、啊，还有的就是说三类性宗、相宗，还有如来藏系。这个如来藏系跟前面
我能接受的四类说法
啊，
还有说是四大类，第一是有相宗，而第二无相宗，第三是法相宗，第四是实相宗。这是说这四类，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四类的。就说这说真果，从这个角度，有相宗是说说的正方法，对，但是有生则可了，有涅槃能证，这是有相宗的观点，他就可以认为我已经了了生死了，我不再轮回了，生死轮回都是真有，这是小乘的，这就是有相宗。无相宗呢，开始脱离了这个想法，实际是无涅槃能证，我也原本没有生死可了。仅仅产生了一个初始理由，还不太明晰，到最后清楚明白的跟你说明这个道理，还是无明白的无声可量，条条清晰，发现这发现就开始，他总抓不住重点，最后一个抓住一个可以包括了其他就实相，就我们刚才说的实相无相，你不管你非有相，你就是弄百非，你都逃不脱这个实相，这就重点明确成了大乘的代表。所以大乘以实相中那个核心为法印，这是大乘说法。那一个有相中呢是小乘，小乘有三法印，后边这三个是一步一步深入，最后形成法印实相。这个这种说法好像有道理，他们就说这个从这就从了啥正果的问题，正果的问题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有相中，要在无相中的是这么认为的，好像是定性的，你是小乘根性你不好解脱，就是好像有定性阿罗汉，要是在这个法相中也这么认为的，这两种都有。有的人发心会改变的，可以一小回小向大，回小向大才产生了。但有人他没有回小向大，他一直是小乘，到了实相中，全都不承认，他就不可能不回小向大，早晚的事儿。他只不过在化成住时间长点而已，他也不可能会没有不回小向大的人，那这就到实相。
在那个中间提出的如来藏系是藏密的提法还是那什么，我看大乘起信论里边也提的，
也提不一定是藏密，不一定都是藏密，藏密的说法他有他的意思。
那个如来藏是不是也就是实相的意思，我看着也就是实相的意思，它有什么侧重吗？
这样说啊，如来是实相，藏是妄想，这就是藏是妄想，它都包括了这个这和就是包括了我这连解脱道和实相法，包括了都，他都说到是如来藏，因为你一般如来藏啊，这样的它就是像楞严经，都属于这一类，它不讲七识，不讲八识，它就不是法相，它不讲七八识，它不是法相，它就用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样。在他的如来藏，他是应该属于实相法的妙真如性，属于佛性，应该这么讲。他讲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楞严经，他是不讲七八识，他这样讲，这个这一种现在都有发挥的， 现在一讲出来这样。
对，现在我看都一样，我看的都一样。
对，现在人都发挥了，他这一发挥，可能有他个人的啥观点在里头。这个时候都在看，我在看原文了，不管是经论，我都看的原文，是不是他发挥，还有他发挥这一点。就像刚才你说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哪个版能在这儿东西？《法华经》经文有这个意思没有？假如没有这个意思的话，那你这可我可以不大声。
你不会灌了顶又重今天灌顶又重新开始？
不会，我已经
就是灌灌顶。
对，我已经
上座了。
对，
上
座了。
刚开始打第二季。我是觉得吧，灌顶反正各种音乐我觉得挺好的，就灌过吧。
他有主意。那天吃饭他不去了吗？
那一次也是想
了。但是我觉得好，上次你没有。我没想灌顶，那块师傅看着我，就我灌完之后，我那心马上就滋味了，觉得
开开就高。这就是说这个表象，你不用在意，这个是、这就是不是发自你的本心，应该与成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一种感受。
但是我的
感受好的好的，得离开那些感受，这陷到这些感受里，感受它不会永远存在，都是影像。心相也是相，当然是感受是心态，心相也是相。
事情就是好像像古人那么成就的人，如果把这事看成，你必须，我就感觉可能我的根性不大好，我觉得必须好像这个心就啥事都放下，这一门事都干到底。我觉得
你走这一条路是向放下的方向走的，
心放下
并不等于你现在就能放下。
但是生活这种杂乱的东西，
心放下
了，
太放下
了。自己上班吗？
平时给人家带。时间特别紧，然后晚上十一二点才睡，就算早的。然后早上四点来钟再打坐，中间再没有，感觉这一天时间没有时间学习。
那你就可以不学习，到时省事了。
我倒是这么想的，但我觉得天天好像天，
因为这不让你坚持一辈子的这种状况，三四年的功夫迁都完了，你随便了。迁都完了也没有不可隔日不休，没有这种规定的，就不受限制的。随便嘛，我们说你打坐，打打坐也可以，但是呢，也没有间断不间断的问题了，就没压力了呗。
哦，就签到以后还可以想修，还可以继续修，还可以去打坐。
你也可以不行。
就打坐的时候没要求了，反正你也可以继续打坐，十年八年都行。
嗯，对，对对对，可以可以。
是怕没座大。
不是。啊，有的是个修别的去了，你要专门修地级，要干点什么，这样是吧？
求点愿望。
那个时候就看佛经经理哪个也能干啥，就看看了。专门修了个业，我干啥去了？迁都以后的事。
觉得哪个一坐着比较安稳，就特别爱坐。
嗯，那这就是求安稳的。
反正我就是打了三天，我就觉得比那个原来我是打那个打气抵挡气战杀气什么的，我觉得比那个
打气
对比那个七天那个力量
大
效率大很多很多。
对，
感觉这身体上体质上包括这心理
上打气啊，
我打过很多次了，你这都是打抵挡
气。
抵挡气
他不是说的抵挡气吗？
不是你是不是刚接触？我现在经常是年前是刚接触，是因为之前是做梦梦见弥勒菩萨，我就一直就挂念这个梦，不知道啥意思。然后后来是在网上看到联系老人，然后就找到这心灵频道，我一看这一长回去也没有用，一镜头微，我说哎，这很全的。
我那个修心灵心之前打过念佛期，我觉得哎呀挺好的，但是一碰事儿就完了。
是你就你看经书上看着我们没和尚就
和尚就忘了。
睡上吐得过说起来也可你可能会遇到进步，碰到这一个过去能容忍啊，
对对对，
能吐得过了，
进步是
这都在进步里，都不在成就。
对对对，
真正的这要是从这个角度谈成就，非要插上这样明白，原本就没事，谈不上吐什么过，这是真吐过。不到这不算真吐过，都还在修行中。
就是修心中心翻腾翻腾。 麦登的，哎，麦登咱可去了，就不怕事儿。
说说起来翻就是说这个吧，老说翻种子翻种子，其实我就不怎么赞同这个。其实呢，种子哪有什么种子，老是在那个概念里说翻种子翻种子，
这没带底儿的。
是这样，整天那么想，他确实是妄想。但有些现象会出现，我们把这个出现这种现象说这是翻种子，并不是让你整天担心翻种子，并不是那个意思。现在都成了担心翻种子，这就是说就是过头了，这个种子问题考虑过头了。在正常修行过程会出现这种现象，
会
正常的出现的。哎，这是翻种子，有这种。
坚持打坐，然后能修心中心稳，这个力量就大。
他打完气之后，他就说这俩小时，特别轻松。对，
那是那以前的都是，都就俩小时还很难。实际上就这样到达去那去也能坚持，
也能坚持，
也行。
他原来两个小时，第二印都觉得很吃劲，结果
一样坚持。是
以前打坐，他刚开始打坐都是嚷出来的，天天嚷。
打坐时候嚷
吗？他是嚷出来，不是，他是手还疼，还坐不住。
嚷什么呢？
老师，咱们这个七的话是不是有要求？就改过以后
念咒，
在
家要念咒。
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你别认为是死规定
啊，
它不是死规定，而是这样比较合理，较好。这样，实际上你要打七，我见过这人的。刚关过顶不走，人家那是站哪关顶啊，在打气的现场。
哦，
打气那个现场，你在哪儿这边关过顶？他要跟着人家打坐，这你能跟上他吗？他以前还没有打过坐，他以前没有打过坐，这能跟上？他说我能跟上，我跟不上我就走。那你试试。他和人家是修这件事情，他不是，他是从两轮，他是按照两轮去的。老有这问题啊，是一天算一座呀、啊？一座算，当然是一座算一座，哪能一天算一座呀、啊？
有可能。
他就跟着，一直到大学结束，他都跟人家打。一开始都能，他不是不能。
对，很有毅力。
对，他可就在，他很有毅力。在加拿大没打过坐，我已经遇到这么一个现象。你说要是规定非要过了多长时间才能打气，那他都不能跟着人家打坐。
是，
也可以。
咱们这打气的话是定期性打气，还是不是说是随机
打气？非常好，但不是必须的
啊、哦、
不是说必须打气才怎么样，不是，我们不是没有必须的，有必须的呀，就是迁座。
我说咱们
这
个
就
这
个是必须的、
嗯、
打气不是必须的，
这是定到立冬以
后
啊。你说是这个啥
打气
是这个季节，原来老人这么说的，打击是在冬季，春夏秋三季不宜打击，就这么说。
春夏冬季，
春夏秋三季不宜打。
其实头几百座最重要的还是一天这一座别少。
嗯。
这可是必须的，千座那你没完成千座，那你可不能隔日不休，这是必须的，对吧？打气不必须，有条件打，没条件不打也可以，不是说一定要打。当然很好，打气当然很好。
我现在就是要是重新来这儿修，我是时间比较充裕，就除了每天打坐，
那你就多做点也可以啊。但是就是时间充裕的人，如果打坐过多，也有受不了的。你得掌握你的实际情况，这就是什么呢？不能产生反感呢、厌恶，我不再不产生这种心情之前，在这种情况下打坐越多越好。
学习那个理论方面。
没有要求，没要求你要学，反而有那个说法，不允许看书，反而有这种说法。
不允许看书，
对，
这个不允许看书，是对另外一种人讲的，是那样。你要是说那一个，你是你不是刚才谈到学习看书了吗？你不说到这儿了啊？那你要是不学习看书，你那时间多长？我这得详细讨论。我因为我看到了不允许看书，行了，我就不看了，不看了，但是呢。那个时间本来是可以看书的，那你干啥呢？我不听音乐了。你要说是打坐了，那好吧，你还能受得了啊？打这么多坐，那你就别看书了，就这样，这是很好的打坐。你要说不是，你打坐我受不了，那不在这打妄想吗？那你看看书吧，那总比打妄想强。你得看情况，不是一定的，
有的就说那个别太看多数，然后也不好。
不是不看书，那要说话都不这么说，组织说话说绝对的，那是对一个具体人他的具体情况说的，绝对不允许看，就绝对了。那是对他那种情况下的不允许。
就是各个法门的各个门派的，不
就看新中心的，
新中心的可以的
啊，就看新中心的。
这一种说话也不是没道理。但是我们说的不看书，包括现在都不能看，哎，就这样的，
这么说的。
是，
那就是说修法的那些指导，具体的指导怎么上座儿，什么那个，还是得了解了解。
那个时代打坐以前都得知道，你没开，并不要求你办了得马上开始打坐呀，你得有个学习过程，因为它毕竟不是一行道，它不是马上就能学会，你熟悉了以后才开始，在这个熟悉过程中，那书都那你不看你发本干啥？
我觉得看的挺好的，因为以前接触别的有好多那个观念是错误的，看了这以后反正能树立一个正确的。
那是主持开始，其实
开始
就包括您的开始什么很多这种的。
我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比方说主持开始，心理主持的开始，如果你对佛法了解的多，看主持开始更好。为什么呢？你能知道祖师说话是佛法的重要内容、核心内容，在祖师那儿弄得深入浅出。你要不了解佛法，看着祖师的开始那个讲了一套道理，就这种感觉，再也体会不到到底有多珍贵。也就是说，各门各派各个善知识的开始拿来，你由于你对佛法了解，你已经了解了佛法了，你把那些都是真正能深入浅出、表现出佛法内涵的，还真是我们。其实也很简单，要到不是的话，我可能找另一个人学法，这很简单的事，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才跟着，就因为他表述了佛法的真精神，所以我才跟着他学法，这是很自然的事。
就说打坐不让看书，不是一个普遍的吗？那肯定是有针对性的。
有针对性。
对。
他看书耽误打坐那些人。
对。
那样。那样类型的，
有的师兄一说起来，然后就说老师说了不让看书，那我告诉老师那个主持开示，我觉得应该可以
有主持开示里有，但是呢，他根据不同人说不同的话，
说的反正
也说过必须看书，也说过可以看，两种说法都有，在主持开示里都能找到。
他们一看上面让能看书，那就什么都白看。我上次有个师兄
绝对了，
这
种看绝对跟着情况，并不绝对跟你情况说。
说了打了千座以后，自然而然这些都透过了。说好了，前期不要站这儿看下文。
打了千座以后，还肯详细的研究经论呢？那是为弘法
做。我说一看书一下就特别明白了，就不研究就会了。
那研究的也是见解是不明白啊，明白了以后还需要研究啊。研究什么？我怎样把我明白的道理，通过什么方法让他
传达出来？
这并不容易啊，你自己明白容易。你让别人能听懂，你可真得费劲了。也就是备课备个好教案，那研究这个更难，比你自己懂还更难。
对，
明白。
也需要研究经论，你就是明白了、开悟了，也还需要研究经论，不是一下子啥都明白，啥都知道，不用研究都行，没那么深，没那么深，还要研究的。
就是以前，你比如说什么药师法门，读的那些经，半座里就不建议。
要我好长时间就没读了啊！
就那些东西，等上打上几百座再一看吧，就是跟以前特别不一样。
那哪个老师说要读就读那个《般若经典》？
对呀、啊，因为在这个时代的解脱法门就般若法门，这是佛经里表述的意思。
金刚经、
就是、末法时代，
楞严
佛法之末，对对对，就
圆觉心，
对，就像是般若法。现在流通的经典几乎都是。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刚好流行佛法经典，因为它这一解脱。
刚才你们提的问题，在那个圆觉经里、楞严经里都有的，包括那个，
就是还有一个，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读经你就不管它的意思，一直读。
这个我总是不是很认同这个。你不管意思读它有什么
用？有时候是对的。
因为什么呢？我们不说法，就说都说到心，说到根本上了啊，说心，你都不知道意思，它没法作用于心
的。
是有的
作用于心有啥用啊？
不打妄想吗？ 对对对，
啊，用这种方法做迷信，啊，
他不如打坐，打坐那个手印跟咒语力量还大了。
哎，那也有道理，这样说，他用这种方法是让他这个时间打不起来妄想，那也能这个说，也算做迷信吧，但是不等于明白佛法的道理。我们说从道理上讲，很可能他读一直读他都不知道道理。你比方说，早晚功课里头不有心经吗？晚上，乌鸦是比较心经，他只管念，他不管这个。你要说乌鸦说他还反反对，怎么没有啊？明明有啊，他不这么说话，他每天都念乌鸦日经，念也不管用，这都不作用迷信，我说道理上不作用迷信。
他抄了好多经
了，
完全不明白。他只看
的《
地藏经》，
造什么业，下什么地，不吓死人
了，不怕。他不怕，他觉得念挺好
的。这是不一样。
这就根系不同哈。
那里边有个故事嘛，他能看。
哦。
嗯。
那看《心经》，那王胖胖都能背了，他就说讲什么呀？这是。一看色迷空，空迷色就晕了。
怎么考虑这个？
生净土。
是哪个地方？
生净土也不行。
那咋办？
他不相信，估计我给他发的回向文是换成净土宗了。
嗯。
然后，但是我估计他们那代人不相信。
死。
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吗？其实还是说断烦恼，他们比较相应。
对，我觉得这还能摸得着。
还断烦恼比较实在。
嗯，摸得着。